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上一次呢，把十八章到三十节之前的富足的官这个故事呢，就讲完了。我们特别的分了两次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叫为神的国撇下一切。我相信呢，大家应该经过这两次，应该能明白啊，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得到。那神并不是让我们用宗教式的方式撇下自己的责任，神是让我们转向他，被他吸引以后，我自然会放下地上的捆绑，撇下缠累我的一切属世界的东西，这是撇下的意思。那我们在亲人的责任上啊，赡养父母啊，抚养子女的这些责任上，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要撇下。好，那我们就不再多去解释啊，我们前面两讲已经讲得很清楚。从今天呢，我们会开始解下面几节啊，我们今天会解31到34节，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我先把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31节啊，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个呢，我们已经前面两次见到呢，耶稣预言他要受难和复活。我相信字面的意思大家都很好理解，耶稣快要，这时候快要到最后受难的时候了。这次的进耶路撒冷呢，就是要经历这十字架的时刻了。所以他在路上呢，又一次讲到了未来要发生的事。那我们今天呢，着重的分享的角度呢，是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哈。因为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是这些事门徒不懂啊，就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换句话说呢，他们也没有真的听进去，也没有信啊。这个在之后我们能看见，因为耶稣在受难之后，彼得和诸位门徒是非常意外的，他们不但意外，甚至他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他们甚至很沮丧的还继续去打鱼。说明这件事情虽然耶稣在之前就预先提醒了三次，他们还是没有听进去。所以首先呢，我们意识到呢，在当时耶稣带领门徒的这段时间里，耶稣作为神，他在想的事和门徒作为跟从他的人，他们自己在想的事是两条平行线。这就是我们意识到的，是吗？有门徒也在想他们的事，对吧？等会我们会看他们在想什么。耶稣也在想自己要成就的事。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呢，大家就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景况，是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耶稣在神在成就的事和我们自己努力要去做的事呢，是跟主是两条平行线。所以为什么叫我要用这个标题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的一节经文。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不是我想什么，是主在想什么。因为我想什么是成就不了的，主在想什么，当我明白了，他就一定能成就。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更重要的呢，是先要明白主他在思想什么，他在推进什么，他在成就什么，然后呢，我按照他的方向去祷告呢，就一定能成。这就为什么祷告一定会最后加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个意思了。否则的话呢，我就是奉自己的名。奉自己的名呢，这是成就不了的。那我奉主的名呢，我就得知道主是怎么想的。对吗？比方说我说我奉这个弟兄的名，对弟兄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就不能奉你的名了。对，我就是假借你的名了，不叫奉你的名了。所以当我说奉你的名，前提就是我奉你的名之前所说的这些话就是你的意思，对吧？这个逻辑就很清楚了，对吗？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祷告重点或者我跟神相交的重点在于我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我们 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个场景。那耶稣在想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那 我想告诉大家，神呢，他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呢我们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反正我们的话也表达我们自己的灵，所以呢我们是灵，神是个灵，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子造的。那既然是这样呢，我的心思意念和我的话语和我的行动呢，自然就是形成一个因果链条的，就是我里面想什么我就会说什么，我里面说什么我就会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看耶稣他说了什么，我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吗？好比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家里啊，你经常会安静下来思考一些事情。当你思考完了，你站起来，你发现家里某个亲人进来，你会跟他说什么？你很多时候是会跟他说你在思想的事，对吗？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因为这就是你刚才的做的这一番的思想就是你了，你真实的你就是你里面那个灵所做的过去的几十分钟你一直在想的这件事，所以呢你要表达出来，你表达出来，你要去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这就是灵的特点。耶稣也是这样的。好，我想告诉大家啊，耶稣神其实从来都是非常迫切的要把自己表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人呢圆滑了，在世界里走久了哈，我们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们隐藏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让罪人之间彼此不受影响，不受搅扰，甚至不受冒犯。但是神不是，我们刚才看见的神的话意思隐藏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是门徒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要记得一点呢，神是特别盼望把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立刻马上告诉你的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往前看路加福音的，我们看第一次耶稣是说他要上十字架是什么时候。路加福音是看是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九章的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一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后面就是他关于这十字架的教导，我们上次讲到这段的时候已经解释了。那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小段话。耶稣这是第一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啊。你说哎，那不对啊，这已经是耶稣服事的当中了，不是耶稣最初的。你不是说神一开始就迫切想要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吗？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刚开始30岁刚服事的时候就说他要上十字架呢？区别就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耶稣他基督的身份一显明，他说的第一番教导就是什么？我要上十字架。阿们。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福音是传统上圣经学者都认为是时间顺序描述的啊，就是马太福音后面的发生就是时间晚的，前面的事情就是时间早的。所以登山宝训是五六七三章，对吗？马太的。那耶稣一开始以登山宝训的这在做教导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谁啊？先知嘛，对吗？就是个先知，没有人认出他是基督吧，对吧？第一个认出他是基督的是谁？彼得，对吗？所以神耶稣讲了哈，不是人启示你的啊，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当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在圣经里显明出来的时候，在当时他服侍的时间顺序里，当他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呢时候到了，对吗？因为他知道这个彼得靠的肉体是认不出他是耶稣是基督的，对吗？ 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其实就是他们要等的那位弥赛亚，对吗？那既然他的身份作为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身份已经被天上的父借着一个门徒彼得启示出来，时候就到了。时候一到，就等于他的身份一旦显明出来，他第一件要讲的事就是跟这个身份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对了吗？所以这就很清楚，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心呢？因为他之前他不能讲，他讲了你也不会接受，因为你就只把他当先知嘛，就先知替你死了，以赛亚替你死了也没什么用啊。但他不对啊，他是基督啊，他就是那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啊。好，现在他的身份显明了，那他跟所有的门徒第一件要讲的事，自然就是他最想讲的事，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事，对吗？对不对？好，他一开始就讲什么？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说明基督来到地上，一切服事的核心就是十字架。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保罗在书信里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认识基督只有这一个角度，你若不从十字架去认识基督，你就认识不了基督。好，等会我们会看门徒是一个平行线，门徒也认识基督，但是不是从十字架去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在平行线上，他们就没有办法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说我是基督，那我是基督，我要来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就是我要死而复活。然后呢，你一听说我是基督，哎呀，你马上想到是什么？可以把犹太人从奴仆的状态下可以兴起来了，可以把罗马人全部赶走了，对吗？就两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是吗？就好比你今天你跟孩子说，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好，孩子立刻想到的就是去吃大餐，他脑子里已经大餐的形象出来了。其实呢，你是说教会有活动，你说我们今晚要出门啊，你没有再多讲，你说我们今晚要出门，其实在你脑子里你想到的全是教会的活动，对吗？你以为孩子知道一定是教会的活动，在他脑子里其实大餐已经走了好几遍了啊。所以我们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是因为我们不听基督在说什么，我们只听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在这里基督其实一开始神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事讲出来了。好，你说这一次证据不够，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同样还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28节啊，往下跳。当基督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复活完了之后呢，第八天，约有八天啊，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登山变相。那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好，我们停在这。谁知道基督的心呢？摩西、以利亚，对吗？啊，是不是门徒那时候还在睡觉的嘛？门徒那彼得其实是在打盹的哈。我们看见32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在打盹啊，清醒了才看见那两个人，最后看见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问题是，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他就回到了他本来的形象，他就是神嘛。然后呢，来了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那他们站在那儿，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他们在谈论耶稣未来要在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好，我想问大家，一个人会谈论的事，是不是就是对他最重要的事？是不是就是他心里一直在想的事？这个很难理解吗？不难理解的，是吗？啊，我们刚才祷告的事，就是我相信大家心里每天自己在想的事，对吗？是不是？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事嘛。好，你有最重要的事，耶稣也有的。耶稣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发生但一定会发生的，他要在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事。 啊，作为神的忠仆、忠心的仆人，摩西和以利亚有没有扯到别的话题上去啊？他们也在谈论这件事。圣经圣灵啊，为什么只记载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没说谈了些什么？因为不用管谈了些什么，说明呢，他们的心就跟基督的心是一样的，他们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好，现在假设我呢，我跟耶稣说，咱不要讲你上十字架的事，咱讲讲这怎么样把那个犹太人救出来，怎么样把罗马人赶出去的事儿。好，我可以这么跟主求，但是呢，这个时候对主来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同心，他还要分出爱和力量来安慰我，对吗？对不对？就好比一个，就好比一个孩子在家里啊，妈妈这个时候呢，正在准备去教会要用的今天聚餐的食物啊，这个时候孩子非说呢，我要出去玩啊，所以这个母亲呢，她一面要去有属灵的力量去预备教会的饭食，她还要分出属灵的力量做什么？来安慰这个孩子，对吗？是不是？这个孩子跟他是不同心的，是吗？这里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我只能说呢，一个基督徒你同心不同心，跟神的关系是差得很远的，就是你在神的家里，你在这个旨意里的位置是差得很远的。所以在这我们看见有两种仆人啊，一个呢就是摩西以利亚，他们真的就是在和耶稣谈论这件事，然后呢还有两个睡着了的，然后又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们搭几座棚，搭几座棚的意思就是啥都别走了啊。对，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会睡觉呢？因为谈论的事情他不感兴趣嘛。阿们。啊，如果妈妈这个时候她坚持，我就还是要给教会饭食，我要准备，坐着坐着这孩子发现反正也出不去了，他就在那打瞌睡了。就是这样的嘛。为什么？因为你做饭这件事我一点没兴趣，我根本就不想做。这就是我是我，神是神。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在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44节43节啊，这是第二次啊。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啊，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啊。又一次就是这里讲的比较简略啊，在马太和马可讲的比较详细，但意思也是一样。耶稣第二次讲的时候，门徒还是不知道。然后呢，你在前后的事情上你会看见耶稣的服事还在继续，无非是治病、赶鬼、传道还在继续。所以门徒他们的心呢，他们就是在耶稣当时做的手上做的这些事上啊，他们就一直只在思考这些事，然后耶稣这个话呢，他们并没有当一回事，以至于到第二次的时候呢还是隐藏的。但事实上耶稣已经讲两遍了。好，我想问大家，如果神他一直在想的是，他第一次显明自己身份就迫不及待要讲出来啊，跟忠仆、忠心的仆人谈论的时候也在讲，第二次再强调的时候，假设你已经听见了，是不是该去想一想？至少该想一想。他这个话其实讲得很直白啊，所谓的隐藏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话是黑话是暗语，不是吧？他没有讲这个话，就是 literal， 英文叫 literal 成就的，就是字面意思最后成就的，对吗？耶稣是怎么上十字架的？就是这么上的，被人羞辱，对吗？被人鞭打，被人钉死，他没有讲任何的比喻和暗语在里面，完全没有。怎么就不能明白呢？是因为你不要这个话，这个话我不想要，跟我没关系，不是听不懂。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做到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能只挑那些我想要的那些话，或者说呢，我已经想要什么，然后呢，我找圣经的支持的依据。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所有神说的话，我得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 看他讲重点是什么，他讲的多的是什么，他强调的内容是什么，对吗？是这样的道理吗？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啊，比方小孩子会问啊，圣经里有没有恐龙呢？啊，那这个是他感兴趣的，但圣经里真的没讲，是完全没讲过。还有呢，有的人会拿创世纪那些很难解的经文啊，那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那这节经文那就好多好多人去解释。但问题是全本圣经那么厚，就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那啊，我想问你，你重要的事你会说几遍呢？啊，三遍是不是？可能三遍不止，再说几遍，对不对？那你对孩子好是怎么样表达的？是说最重要的事我就悄悄在你听不见的声音里讲那么一下赶紧过去吗？你恨不得每天都讲三遍，对不对？你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是不是啊？不重要的事你就恨不得不谈论，对吗？对吧？比如孩子他非要去做一件你知道不对的事，你就巴不得这个话题赶紧过去，对不对？他非要拽着你谈论的时候，你总是岔开话题，对吗？没错吧？你是不是这么带孩子的？神难道不是吗？那我们的兴趣是什么？我非要去解创世纪那一节，其实也解来就吵架的经文。但神从来就没有在圣经里再讲过一遍，没有了，你找不到第二次。但他讲因信称义，但他讲主再来，但他讲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他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十字架他反复讲。我们觉得不重要，这个事情我不想听，这个事情这跟我没关系，这就是我们了。用子没，大家意识到了没有？好，我们再来看啊，再看往后看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18章31节哈，这是第三次了啊。然后呢，第三次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啊，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好，我要解一下这节了，路加福音18章的31节，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不但在新约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预言了，他在整本旧约里也一直在讲这件事，对吗？好，我想问大家，先知是怎么预言的？先知怎么预言？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书50章第6节啊，以赛亚书50章第6节，先知怎么预言的？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筛辖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讲得很清楚了，是吗？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到后面五十几章啊，显然是在讲弥赛亚，显然是在讲的要来的那救世主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救世主他要经历的，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6节和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是18章的32节有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啊。假设你是真的盼望救主要来的，你应该对旧约圣经很熟悉，假设你是个犹太人在当时，对吗？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当他把这个经文讲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应验先知的话，然后呢，我未来要经历的就是我要被辱，我要被吐，我要被杀。好，你当你听到他这么说，是不是以赛亚书50章的6节会跳出来，是吗？因为神就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应验的啊。这后面的包括以赛亚书53章的整个内容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对吧？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了，被神击打苦待了啊。对，53章以赛亚书53章的4节到第10节啊。所以这整个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 他自己讲的，连续三次讲的，和旧约要预言的，其实是完美的契合了。但是我还是听不懂。所以我听不懂不是神要隐藏，我听不懂是因为我不想听，我不要才听不懂。所以是人自己瞎了，看不见光，光还在那里。啊，这就跟哥林多后书五章讲的，就是世界的神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所以保罗他们传的还是福音，但是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是他看不见，福音是福音，人瞎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怎么就瞎了呢哈，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当中在发生什么。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章的十七节呢，其实就跟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我们刚才读的内容是一样，就是第三次预言啊，他在三个福音书里都提到耶稣三次预言啊，那第三次呢，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十七节啊，他说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啊，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也和旧约的预言一样，对吗？好，我们不再重复，重点是二十节到二十八节。注意，我刚才讲的马太福音是一个时间的顺序，这说明呢，当耶稣就快要进耶路撒冷了啊！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哈，其实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呢，在路加福音没有讲，路加福音直接就讲到了二十九节往后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这个故事，对吗？我们下一次会分享的，对吧？路加福音十八章直接就到了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我告诉大家，这耶利哥城这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路过的，啊，他救了两个瞎子，他救了撒该，啊，之后他就进耶路撒冷，他就荣耀进圣城，就死而复活了。在这里，马太福音多记载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马太的二十章的二十节往后的内容，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啊。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这就有意思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他要上十字架。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说什么？说我一个儿子做左宰相，一个儿子做右宰相啊！大家看见他们在完全两个不同的频道上，两个完全的平行线，对吗？一个在讲死，一个在讲我不要死，我现在就要得活着的祝福，对吗？一个在讲真理，一个在讲我要的世界。我们不明白主，是因为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十字架，我就不会明白十字架。我一开始读圣经就想好了不要十字架，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圣经越读越读不懂，因为十字架就是它的核心啊。我经常以前举一个形象，但有点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楚明白这个意思的这个比方，就是你呢，你非要把《红楼梦》读成一部菜谱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你只要认为曹雪芹他干脆不是这个意思，曹雪芹就是准备写一本菜谱的，你能从《红楼梦》里找到非常大量的证据，可不可以啊？可以的，《红楼梦》里那个吃的简直了，是不是啊？但是曹雪芹听到只会哭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可不可以拿到一段专门描写吃的就跟他掰扯？你可以的，但曹雪芹会怎么说？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再掰扯了。神也是这样的，神写圣经，十字架就是他的主题，复活就是他的主题。你非说你来就是让我去做宰相的，神怎么跟你说呢？你不就是拿着《红楼梦》去当菜谱是一个意思吗？神没有办法 再跟你讲十字架了。神只能把他的爱再分出来，包容你的软弱，他要来服侍你，你没有跟他，没有办法跟他同工，没有办法跟他以他的心为心。好，我们来看啊，耶稣只能说什么呢？好，来23节啊，在22节，我们还在马太啊，马太20章的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稣又把他们带回到哪？十字架，对吗？这个杯是什么杯啊？苦杯嘛，苦杯，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才会说什么，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挪走这杯，这杯如果真的是做宰相的杯，为什么要挪走呢？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是在世界里的，我一听说，哎呀，去教会，只要去了，信了耶稣，以后去天上就是宰相了，我为什么不信呢？是不是？这么好的事，反正白给，为什么不要呢？神是怎么说的？你得先喝这苦杯，这苦杯是什么？你得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得从罪里愿意出来，对吗？如果你还喜悦罪，那神怎么救你呢？所以在这里是他们在说，他们还是站在世界的价值观的立场。我觉得耶稣要一做王，他是不需要死就能做王的啊，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那些法利赛人其实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就他的思维方式，我是指思维方式，就是我并没有在讲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跟法利赛人想要的东西是根本的差别。法利赛人就是想要世界。他们想要主，但问题是呢，法利赛人用世界的方式去追求世界，他们是用世界的方式去追求主，对吗？世界的方式怎么方式？你要做王吗？那你就是皇帝吗？你要是皇帝吗？就把比拉多那些罗马人全部干掉了吗？对吗？这就是世界的方式。你一干完，那我们这十二个可不就得分一下高低了吗？是不是？那打江山的时候是十二个人，最后坐江山的时候，那总是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吧，对不对？啊，总是有点高低的嘛。那现在再不谈论一下就来不及了呀。其实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可以再找一个人替你说说。那咱们十二个不好意思讲，那找一个长辈来讲嘛，对吧？对不对？那长辈你总得尊重一下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对吗？我们是想寻求你，只不过我用世界用罪的方式寻求你。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在你的祝福和我的 desire 中间其实是隔了一个十字架的，我是得带着这苦杯才进到祝福里去的。所以他说，我喝的这杯你们也得喝，这个道理和他第一次启示十字架是不是一个道理？他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第一次是启示十字架什么？他讲完他要上十字架，他跟门徒说什么？你们也要背起，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从我。这里他换了一个说法，他说，我喝这个杯你这个杯也得喝，但问题是你们现在不懂这个什么杯，也不知道也不要啊。然后呢，我相信啊，耶稣说完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耶稣在说什么。有什么证据吗？24节你看，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恼怒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能托关系先去求位置呢？你把我们就撇到一边哈，我们还是这么三年半的兄弟。神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可爱啊，对，就是争来争去抢来抢去都是些其实留不住的东西，也不知道到底在争什么。所以耶稣只能耐着心就讲25节后面的事啊。所以为大的就是为小啊，就是你要真的要得，神真的很有耐心啊。我很多时候在想，如果是我在当时啊，我早就一脚把他们踢开了。现在我都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还在这有的没的说些什么东西啊。大家意识到吗？就是当神他要进到一个最大的挑战的时候啊，人也展现了最大的贪婪，对吗？就我们今天也是，就神的工人他难在什么地方？就当他做一件最难的工作的时候，人的搅扰也是最大的，就是这样的，他就怎么来的。但是呢， 这工人还是得耐心的把真理讲给他听啊，因为你不懂嘛，真理就是真正做头的，就是做服侍的，就是洗脚的，对吗？谁最谦卑谁就最大，因为耶稣最谦卑，所以耶稣最大，他只能把这个道理，这就是真理啊！你只能借着十字架你才能得着最后的被升高，因为十字架是降卑人的。好，那我们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哈，好，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看最后那节经文啊，十八章的第三十二节，他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啊，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不是耶稣不肯告诉他们，是他们呢所想要的里面强烈想要的东西干脆不是十字架，所以他就听不懂。好，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呢，当我们在地上啊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怎么明白？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你就明白了，你把自己当作那活祭献上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不晓得不是因为神不启示，不晓得是少了一个动作啊。我们来看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了，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意思哈，它不是说呢，我真的现在肉体去死了，而是你把你的主权放在祭坛上，这叫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你不再自己做主，我不再以我想要的，我当时想要的就是什么？我要做宰相，这是我想要的。活祭就是我要把我想做宰相的心放在祭坛上，这就是活祭了。当你放在祭坛上以后，你就会带来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第二节，你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当你把你从世界得来的效法这个世界的，像第二节效法这个世界的心意放在祭坛上，好，你就会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你就会知道神在你生命里想要的旨意是什么了。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说，主啊，我想要寻求你啊，但其实呢我还是瞎的，不是神这里有问题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因为我们不知道寻求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还是按照世界的方式去寻求，按照世界标准的这个王，其实不是，其实我放下，我愿意把它放在祭坛上，我自然就明白了啊。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读一节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以基督的心的为心的原文在哪里？腓立比书二章，你读完这一段呢，今天就停下。腓立比书的二章，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句话的原文的出处啊，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呢，你把二章的从一节到第十一节上下一读哈，你会发现他还是在讲十字架啊，他先讲了我们自己的谦卑。 在二章的三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再讲耶稣的谦卑，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神给我们的主题就是他自己做的这个榜样，他谦卑到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么跟从他的，我们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自然就会让我们明白我们眼面前的功课到底是什么，我们眼面前的难处，这些患难当怎么过去。我们今天呢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会讲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我以为我时间够，现在看下来还是不够，因为下一次呢我要讲例子，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理论，你说这理论我知道了，有没有做得好做得到的呢？有，我们要举一些例子，同样举耶稣身边的例子，我们下一次会让大家看见会有不同的层级的，有的人呢是会单单相信神的话，还没成就的时候他就信了，有的人呢是神当他在做的时候他看明白了他就跟上了，有的人呢神都做完了他才醒过来他跟上了，有的人神做完好久他还没醒过来，我们每一样我们都会看对，你会看见的神的话一直在那里，人有几群所以我们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呢？我们下次来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也求您带领我们真明白这宝贵的道理，这在圣经里反复给出来，但是我们却因着自己的糊涂始终看不见的道理，这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并复活的道理。主啊，也求您使我们真的怀着谦卑的心，不是像当时这些糊涂的门徒那样想要用世界的方式去寻求您的心，是说主啊，我就单单相信您的话，也求您照您的恩典，照您的怜悯，使我们在这话语里得着亮光。父啊，我愿意把我的主权放在那祭坛上，求您悦纳，也求您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最终明白您的旨意都是善良而纯全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